谢谢天父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感到自己的软弱，我们的亏欠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太需要你了。求圣灵再一次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让圣灵来管理我们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、光照、感动，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，使我们的教会被圣灵所管理的教会，也能够合乎耶稣基督的心意。保守我们这个教会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个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已经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认识圣灵，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。对圣灵的认识，不管你怎么强调都不过分，因为圣灵太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算什么呢？像什么样子呢？我们宣道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陶树牧师 Tozer， 他说，他讲了一个比方，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，就好像我们的家里的电器，这个冷气还要再开一下，陶树牧师说，就像我们家里的电器，我们家里有很多不同的电器，有冰箱，有电视，有微波炉，但是没有把电插上电源，没有电的家用电器样子再好看，开关再多，它一点没有作用。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是什么样呢？陶树牧师讲得更生动，他说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，那就好像一群卖艺人在一个宗教的舞台上追求虚荣和个人的成就。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，看到卖艺人吗？我们小时候在中国大陆，在马路上常常看到那些卖艺人耍把戏的，在那里啪啪啪啪围着一群人在看。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这个圣灵的话，我们有些有口才的人站在讲台上，我会讲；我们有些有沟壑的人，他说我会唱；我们有些有管理能力的人，他说我会管理；我在社会上是一个总经理。陶树牧师认为这些是卖艺人，在耍把戏，在宗教的舞台上面追求虚荣。他说圣灵的工作就是要隐藏基督的工人，不要使他外露。圣灵就是要让你隐藏，再隐藏，让你看不见。一切荣耀都归于神。如果我们硬要沾点光，那么神自己在教会中就感到莫名其妙了。我们要沾点光，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一下，神觉得这很奇怪吗？有时我也觉得很难解释这个问题啊，在舞台上，在不是舞台，这个不叫舞台啊，这个是叫讲台，这个是很神圣的地方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有时候做见证，做了见证呢，下面咔咔咔鼓掌，我听了这个鼓掌，我心里很不舒服啊。再来一个，你算老几啊？他是在见证神，他是在歌颂神，他不是讲给你听的。 你不要带起神在那里鼓掌，很好啊，你讲得不错，要很小心啊，没有把圣灵放在教会的一个中心的位置，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组织，这个叫三真华美协会。斯布真牧师是英国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见证，他说有一次啊，礼拜天他讲到，讲得很不满意，自己觉得非常不满意，所以讲完以后心里很难过，觉得我这是 一生当中最失败的一次讲道。他回去以后他就祷告求神，说神啊，赦免我，怜悯我，让这个讲道不要能够这个羞辱你的名字，求你看顾这个讲道。所以他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开始就好好准备，从这个星期开始就努力准备，到了下个礼拜天他又讲了，他觉得这是一生中最成功的一次讲道，讲得非常成功，讲得非常的流利。讲完以后很多弟兄姐妹跑到他面前跟他握手祝贺，他说你这是一次非常感动人的讲道。第二天就这个礼拜天晚上他睡着了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在梦中他好像要去追踪这两次讲道，他发现第一次讲道最失败的，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讲道，结果呢，由于这次讲道有41个人信了耶稣，而第二次最成功的讲道他追踪一下呢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得到了一个结论，这个结论就是说圣灵不使用，你讲的再好没用，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你仅仅是一个口才，你仅仅是表演。今天我们真要小心啊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圣灵，我们到底是不是靠圣灵，每个人都要自己很好的提醒。我们讲过圣灵有关的题目，要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光照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题目，在有关圣灵的课题里面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最困难的题目，就是圣灵的洗礼。今天我们就要来接触这个最困难的题目。我们先把这个圣灵充满的题目再重复一遍，因为大家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也讨论过了。圣灵充满就是要让圣灵来管理你，他已经住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。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，什么叫真假基督徒，怎么区分呢？就是一个有圣灵，一个没有圣灵。一个真的基督徒一定有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他住在你里面来干什么呢？他就是来管理你的。所以圣灵充满是很自然的，他进来就是要管理。可惜我们很多人呢，在那里求圣灵的充满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却不让圣灵来管理。那么我也给他做个比方，这个比方，这个像什么呢？就好像我们拿着这个电源啊，你电源的电源线，这个插头不插在这个电源上面，然后呢拿着这根线在那里祷告，充满我，充满我，求圣灵来充满我，但是就不插在电源上。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很难的，不要以为圣灵充满好难呐、啊，圣灵不肯充满啊，求求你来充满我，求求你了，你不充满我，我不让你走了。难的是什么呢？难的是你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圣灵，你不相信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，你不愿意接受他的引导，这才是难的。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， 希望你稍微耐心一点，这是我们很有争论的一个题目，那就叫圣灵的洗礼。为什么圣灵洗礼是一个难题呢？我们先来说明一下。因为在圣灵的洗，关于圣灵的洗呢，在圣经中呢，争论是比较多的一个题目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呢，就是认为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成为基督徒，要经过两个步骤。哪两个步骤？第一个步骤就是信主，要相信耶稣，接受水礼、洗礼，这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经过的。然后还有第二个步骤，第二步骤就是接受圣灵，接受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洗礼。这第二步骤非常重要，被称为叫第二次祝福。那么另外一种意见呢，认为呢，信主呢只有一个步骤，那就是悔改、相信、随礼，同时接受圣灵的洗礼，是一步。一般注重领恩的人，或者我们叫他领恩派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根据《使徒行传》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五节，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这是耶稣的话，所以这个是非常要慎重的，不是人讲的，是耶稣讲的话。强调呢，不多几日，就是五旬节了。耶稣升天的时候大概是40天，逾越节以后40天，五旬节是50天，所以大概差10天。不多几，在10天的时间里面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那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们要说方言，你们要医病，你们要行神迹。所以呢，他们都认为一个受圣灵的洗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受圣灵洗的人是应该会说方言的人，会医病的人，会行神迹的人。他们认为一个不会说方言、不会医病、不会行神迹的人就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没有被圣灵的洗礼，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。一个没有受圣灵洗礼的人就不能进神的国，约翰福音3章5节。所以这个就是两种，这两种意见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想到这牵扯到一个基督徒归主的一个过程。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经历，你就觉得自己的得救不大可靠了。五旬节的教会以及大部分灵恩派的信徒，他们都接受这两个阶段的归主理论，两个阶段。他们认为第一阶段的悔改相信是重要的，因为这是牵扯到重生，你必须要重生。但是第二阶段的洗，圣灵的洗也十分重要，在信主之后，要信主之后的某一个时期，有的人这个时期很长，比如说你2008年受洗归主，可能你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有的人很短才能够接受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一定是一个传道人、一个领袖安守在为你祷告，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候，你获得圣灵的洗礼，获得圣灵的恩赐。五旬节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叫神召会 Church of God， 这个教会很大，很重要的一个宗派。神召会的基本真理宣言第7段就这样说，所有信徒都有权利得到并且应该切切的期待，真诚的寻求在圣灵与火中的洗礼。这是根据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，这是早期基督教教会中所有人的正常经验。所以你看这个神召会是非常这个肯定的，这是 第二阶段的洗礼，圣灵的洗礼。他们认为不是所有基督徒都经历过圣灵的洗。如果按照这个要求来说，那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，以及随着洗礼而来的那突然的那超自然的说方言，也不是所有基督徒都经历过的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我们都需要经历圣灵的洗礼，我们也都需要经历圣灵的充满，但是什么才是圣经所说的正确含义？信徒应该在什么时候，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领受圣灵这些恩典呢？两百年来，教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，常常因为灵恩这样一个问题互相辩论，有时候呢争吵攻击，甚至于不相往来，你是灵恩派，我是另外一派，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亲者痛，仇者快。所以今天我要特别把这个课题放在这里，我希望我们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去思考，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。我们都应该以圣经为基础。圣经是什么？圣经就是圣灵默示的，圣经就是圣灵的作者，圣灵的作者所写出来的话。我们要用这个话来衡量一下，我们要用这个话来明白关于圣灵洗礼的内容。我们附带说明一点，今天这个没有时间来讲，在五旬节那天，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同时发生。你看到圣灵都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是同时发生的。但是在其他的经文当中，两者是分别的。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是不同的。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，对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，而对圣灵充满是一生之久，不断发生的。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圣灵的洗到底什么意思。整本圣经，全部圣经只有七次提到圣灵的洗，所以如果你要查考，很容易的，不是很难的。马太福音3:11，马可福音1:8，路加福音3:16，约翰福音1:33，这四处经文都是施洗约翰讲的话，都是施洗约翰对五旬节的预言。预言他说他是用水给你们洗礼，但是将来有一位比他更强大的，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洗。四次都是施洗约翰的预言。预言什么？预言五旬节。第五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使徒行传1:5，是主耶稣自己预言的。主耶稣怎么预言？主耶稣在1:5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是五次了，都在福音书里面，而不是四次福音书，一次在使徒行传。第六次在哪里呢？第六次在使徒行传10，就是圣灵降临在哥尼流一家，有一家人叫哥尼流，他们很虔诚，他们敬畏神，所以呢圣灵降临在这一家人身上，他们重生了，得救了。第六次。第七次呢就是保罗了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，我们可以翻想，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就都能够体会了。在哥林多前书12:13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2:13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，我们不惧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这是保罗的总结。保罗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神学家，他把圣灵的洗礼总结了，总结提到哥林多的信徒是一次性的领受了圣灵的洗，圣灵的洗的目的是他们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圣经总共就有这个七个地方谈到圣灵的洗，当然了，在其他地方提到接受圣灵、受圣灵，使徒行传二章、使徒行传十九章，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圣灵的洗、受圣灵、领受圣灵。所以呢，应该把这九个九处经文放在一起来研究。我们要在这里提出三个问题，什么三个问题呢？我想这三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圣灵使我们重生，你得救了，你重生的，是圣灵让你重生的。圣灵使你重生，我们用简单的名词叫灵生，从圣灵生出来。第二个叫灵洗，圣灵给你洗礼。灵生和灵洗到底是一件事呢，还是两件事？是两件事的话，是先灵生后灵洗呢，还是怎么样？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很重要的。我们都是重生的基督徒，得救了，你是被圣灵重生，那么你还有没有灵洗过？圣灵洗礼啊，不是水洗，这要搞清楚。你说我洗过，这是谁的洗礼？圣灵的洗礼你有没有？第二，圣灵的洗礼是否一定伴随着特殊的现象，比如说说方言，比如说说预言，看到异象，扑倒在地，跳起来，大小大笑大哭，神医治，并被神医治，是不是圣灵的洗礼一定伴随着这些？第三个问题，圣灵的洗礼和圣灵的充满什么关系？我想这三个问题都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。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先来讨论一下。第一个问题，到底灵生和灵洗是一件事呢，还是两件事？根据很多的这个福音派的圣经学者，他们都认为灵生和灵洗是一件事，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礼是一件事，但是有两个例外，两个例外。第一个例外就是五旬节，五旬节那十二个使徒，他们受到圣灵的洗礼，但是他们不是那个时候才得救的，他们跟随耶稣三年，他们早就得救了。我相信这点是对的，他们早就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彼得这样说的。所以那十二个使徒他们已经被圣灵重生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洗礼，这是一个例外。第二个例外就是今天我们读的，为什么我要读撒玛利亚信徒，为什么我要读使徒行传第八章？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有一批撒玛利亚的信徒，这批撒玛利亚的信徒呢，他们已经信主了。怎么信主了？有一位叫腓力到他们那里去传福音，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已经接受了，他们已经悔改了，但是他们没有受过圣灵。所以呢，再要派彼得，再要派约翰在那里安守为他们祷告，他们祷告的时候受到圣灵，所以这是一个例外，重生和灵洗不在同时，这是两个特殊的例子。为什么会有这两个特殊的例子呢？ 我放到后面再来讨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争论都是集中在使徒行传第八章，都是因为撒玛利亚的信徒。撒玛利亚信徒这件事情是很使我们比较难以解释的，灵生和灵洗不在同时。我们先来看看，先把这个特例放在一边，我们先来看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到41节，这是发生在主后30年，当五旬节那天，悔改信主有3000人呢、啊。这3000人，他们听了福音，被圣灵感动，觉得扎心，悔改认罪，信主受洗，并且领受了所赐的圣灵。这就是圣灵的洗礼。圣经没有非常清楚说这是，但是领受圣灵，看来就是圣灵的洗礼。在他们的经历当中，圣灵重生和圣灵洗礼是同时发生。对于这3000人来说，没有说方言，也没有说预言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，这是第一个情况。第二，在使徒行传11章，大概在主后38年，在38年的时候，当该撒利亚的哥尼流一家人听福音的时候，正在听福音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在他们上面，叫他们悔改信主得救。到了使徒行传11章16节的时候，彼得把这件事情再重复的叙述一遍，加以说明。彼得说得很清楚，那是受了圣灵的洗。这个情况同样的是圣灵重生和圣灵洗礼是同时发生，但是有特殊表现。有什么？有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称颂神伟大。所以在哥尼流一家，灵生和灵洗是同时的，但是伴随着特殊的表现，说方言，说预言，感谢赞美神。第三，在使徒行传19章，大约在主后52年，在以弗所城里有12位信徒，他们只知道约翰的洗礼，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，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洗礼。这些人听到的保罗讲耶稣的福音，听到保罗讲耶稣的洗礼以后，他们受洗归主，当时就有圣灵降在他们上面，这又是一次圣灵的洗，灵生和灵洗同时发生。这次又有说方言，说预言，这个预言也可以翻译成讲道，圣经是这样。如果你去翻使徒行传19章1到7节，最后在哥林多前书了，我们就要进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，那是在主后55年，保罗在以弗所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说明了圣灵洗的神学意义。保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学家，他把这个圣灵洗礼的意义讲出来了，那就是要成为一个身体，强调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都要一次性的受圣灵的洗礼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为主的，自主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。当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是他与基督在生命上联合了。圣灵洗礼的意义就是使你和基督在生命上联合，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因此圣灵的洗礼和圣灵的重生是一件事情，而且不一定会有特殊的表现。 为什么不一定会有呢？因为保罗在这个十二章里面接下去这样说的，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呢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呢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呢？岂都是恩赐医病的呢？保罗很了不起，他把这些岂都是这些问题提出来，他实际上就回答了，这些问题就是回答，他能回答什么？就不都是这样的，不都是有特殊经历的，有的说方言，有的没说，有的有疫病，有的没有。既然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，就不要再去讨论圣经没有提到的，什么跳起来倒下去，这些圣经也没提到过。都从圣灵受洗这个动词是简单过去被动式，简单过去被动式，意思就是一次性的完成，所以那就是指信主的那一次圣灵重生，圣灵让你重生，圣灵同时给你洗礼。当然有的人说，我好像没有圣灵，没有任何的圣灵在我里面的功，那当然也有可能你没有重生，你即使受了水礼，可能你也没重生，这也有可能的。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两个特例，这两个特例也蛮重要的。为什么有五旬节这个特例呢？为什么有撒玛利亚的这个特例呢？这两个特例困惑着很多基督徒，它好像是两个阶段，它好像是不同的时候。首先五旬节的时候，门徒他们已经跟随主好多年，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，他们相信这位他们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但是五旬节之前圣灵没有正式的降临，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奇妙的被圣灵重生，圣灵重生了他们，是他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但是没有接受圣灵。所以主耶稣说信他的人有永生，那么他们是一些信他的人，但那些信他的人得到了圣灵的重生，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就是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时间，圣灵降临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时候，那就是五旬节。就好像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在人间呢？他当然在人间，他是无所不在，但是他也有个特定的时候，他降生在人间，我们叫圣诞节。圣灵降临也有一个特定的时候，在五旬节。在五旬节的那天是一个有形的，是一个很正式的，是在很多人面前神藉着圣灵正式的降临，开始了教会，开始了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在这个正式的就职或者说庆典上面，正式的诞生那个庆典上面，分散在15个地区的犹太归国侨华侨啊，不是华侨，犹侨，犹太归国侨民都在旁边一起证实，非常隆重的，非常正式的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，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加入这个崭新的一个团体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所以不管门徒他们虽然已经重生了，已经被圣灵充，但是还要等着不多几日，接着五旬节的那个时候圣灵的洗礼而形成一个身体。所以这是一个特例，这是先灵生后灵洗，这是一个特例，因为圣灵降临还没有到。第二就是撒玛利亚的特例，撒玛利亚一个特例跟五旬节不一样，圣灵已经降临了。为什么撒玛利亚又出现一个特例呢？这个就比较不容易解释了。 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长期互相敌对，是仇人，已经有500年到600年的历史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，很难能够把撒玛利亚的基督徒和犹太的基督徒连结成为一个整体。所以神让撒玛利亚的信徒先通过腓力传福音，得到了圣灵的重生，再通过彼得和约翰给他们安守，让他们经历一个特殊的现象，接受圣灵，受圣灵的洗。这是在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下面，让所有的犹太人、撒玛利亚人能够看到，让犹太信徒和撒玛利亚的信徒在心灵中真正成为一体，真正的成为一体。所以是一个合而为一的基督教会。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彼得，耶稣怎么说他的？耶稣说你是磐石，教会要建筑在这个磐石上。所以彼得有他特殊的使命，他要到撒玛利亚去，他要安守在他们身上，要让彼得在各个民族群众当中去开始教会。所以撒玛利亚有一个特例，除了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这两个教会以外，这两个是先灵生后灵洗这两个特例之外，当教会继续发展，教会不断成型，圣灵的重生和圣灵的洗礼就成为一件事情。这个都是圣灵感动人悔改认罪，相信耶稣，得着神的生命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可能有说方言，有说预言，也有可能什么也没有，因为这些都是圣灵随着他旨意。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圣灵随着他自己的意思，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恩赐。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恩赐，你是不能强求的。你说我一定要这个，圣灵有主权，这个就等于你侵犯了圣灵的主权。圣灵随着己意来分配给个人的恩赐。所以我们有人这样说，关于圣灵的恩赐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这个原则呢，就是圣经有过的经历我们要尊重，圣经没有的现象我们不要羡慕，特例不能当成通例，个人特别的经验也不可要求人人都要有，一切属灵的恩赐都要听从圣灵做主。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必再去追求圣灵的洗礼，因圣灵在重生的那个同时已经给我们做了洗礼，虽然不一定有特殊的表现，有的人是有特殊表现，他痛苦流泪感动悔改，有的人好像没有眼泪。我见到很多有的基督徒，有的人信主的那个时刻很特殊，圣灵感动他，他流泪，有的基督徒很平静，有的基督徒连一个确切的时间都讲不出来，是慢慢慢慢的变化。但是基督徒不要去求这个特殊的经历，不要去求那个圣灵的，已经得救了不要再求圣灵，但是我们要切慕圣灵充满，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充满。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圣灵的洗是一次性的，圣灵充满是一生之久的。在新约书信中唯一一次提到圣灵充满，就是以弗所书5章18节，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时态，是命令语气，是多数形态，是被动语态。这个语法非常重要， 现在时态表示是持续的，命令语气表示你是必须的，多数形态是对所有人的，被动语态是圣灵自己做主，你是被圣灵充满，你不是把圣灵抓过来充满。圣经中只有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的时候，门徒同时经历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充满。在以后，在使徒行传以后，门徒继续被圣灵充满，但是没有圣灵的喜。最后我们要回到正确的解经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给我们的特殊启示，他通过圣灵超自然的默示成为一本书。世界上没有人，包括不信的人，他们反对这本圣经的价值。我们福音派信徒相信圣经是权威，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五旬节的信徒也相信圣经是神的话。在这共同的基础上，我们的分歧是可以解决的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基础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我们福音派应该接受灵恩派的提醒，不少信徒生命属灵的生命枯竭，活不出我们的信仰来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我们很多人没有被圣灵充满。对灵恩派的信徒，我们也需要提醒，提醒的是过分看重经历会影响对神的话的解释，过分看重经历会影响对神的话。不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，他们也相信神的话，而是太注重直接的应用，马上要拿来用，把圣经的经句马上要拿来用，往往就会忽视圣经原来读者的历史背景。撒玛利亚的特例，撒玛利亚信徒的特例，作为一个普遍的定例来推广，说明了五旬节信徒、五旬中信徒在圣经解释上的困难。有一位新约 神学教授叫 Gordon Fee， 是一位很有名的新约 神学教授。他指出灵派的解经，他们把独特的神学见解建筑在历史的叙事文体上，把先例当成定例，这是一个错误。怎么叫把独特的神学见解建筑在历史的叙事文体上？我们知道《使徒行传》是一本历史书，是新约的教会历史，在这个讲历史的过程当中用的什么这个文学题材呢？叫叙事的文学题材，在讲事情，在叙述事，在这个叙述事情的过程当中，你找到了一节经文，你找到了两节经文，你把它作为一个定例，这是一个叙事过程，你把它作为一个定例，把一个特例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。这说明在解经上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要更加依靠圣灵，正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，要依赖圣灵，才能够把圣经解释得更加清楚。依赖圣灵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，依赖圣灵我们就不要学习了，我们不要研究了。另一位神学家 J.I. Packer 帕克这样说，圣灵的工作不是来代替我们研究圣经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是使后者，是我们研究圣经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。正是这样，我们依靠圣灵，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责任。上个礼拜铺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还记得前一次铺门教会来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位何老师带队，何老师是他们同工会的主席，是铺门教会的一位领袖，一位非常受尊重的领袖。这次他没有来，他已经回到台湾，他在神学院进修。很可惜，上个月七月份他发现有大肠癌， 马上动了手术，切除大肠，但是大肠已癌已经扩散，所以接着就化疗。一位非常爱主的，我想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贺老师的形象，他明年就要神学毕业了，但是现在神给他一个考验，正在化疗中。他在信里面给我这样写道，他一点没有后悔他进神学院，他觉得这个机会非常宝贵，学习圣经，正确的去解释圣经非常重要。他说他明年毕业，他不知道他将来能做什么，但是感谢神，他的儿子今年进了神学院，又进了神，所以他后继有人，他们一家人就要这样的来学习圣经，来这样的认识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正确理解圣灵的洗礼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说明我们在追求长进的道路上，永远也不要脱离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客观真理。
请大家起立。